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早祷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诗百首。各位同学，每次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传道很喜欢这个诗歌，在我们的信仰的成长里面，我们从小就来学习圣经的道理，我们从小就听见了耶稣在他来到这个世间所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灵修，在成长，在学习，就是慢慢的能够在形象当中能够来向我们天上的主，这个很重要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哇，你越来越像主耶稣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以前他在这个海军因为他也非常的敬畏神在各样的方面吃饭摸倒他自己在行为方面都很谨慎，能够去教会他就很认真去聚会，后来这个同事刚开始是掰开玩笑跟他讲把他取名叫做耶稣，好像类似在取笑他，可是久了之后一看哇，这个弟兄真的不简单，大家都觉得说他真的有基督徒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诗歌里面让我们知道在这边每天的学习就是不断的有时候要违背自己我讲违背人性不是说去做那一些不合人性的事，原本人性是在神的原本人是用神的形象来造的，我们看见后来人犯罪之后人就偏离像主的形象一样人就离开了伊甸园，所以我们今天提到说违反人带着罪性的那个人性，慢慢能够转向拥有主耶稣的那样的神性，我们能够学习那个样式能够披戴基督，我想这是我们这几天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好，我们这一章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拿我们的那个圣区背诵卡，我们今天来背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节。希望传道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我们对这个经节的认识有更深， 当然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背圣句不是只有背那个字句而已，你要了解这个字句的背后到底要给我们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一旦你能够融入了解很深刻的，也能够也落实在你的生活，你对这个圣经章节就容易刻画在你的这个心板上面。我们来看二章的十三节，我们一样我们来念过一次，慢慢念，第二次把它记下来，第三次把它刻在你的心上，我们就不看，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好，一次慢慢念，预备，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好，想一下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你想一下你的第一个直觉。好，认真想了，来第二次，我们再一次，预备，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第二次了，注意跟第一次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要用心哦，要用你的脑，用你的心去体会。好，第三次，好，预备，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第三次了，第三次了。好，盖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三节，预备，预备，来。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好，我们用这个经节来谈一谈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先来看这个雅各书，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哈。那雅各书里面其实前后都有彼此的呼应跟对应哈，我们能够从这一段我们再看在雅各书里面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哈，我们在导论的时候有谈过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哈。我们今天学了那么多的道理哈，包含了这个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我们今天要去爱人，要去怜悯人啊，看到了我们心中动了一样的慈心，我们明知道要去帮助别人，我们却做不到，那是怎样？那是一种罪。明知道我们该帮助别人，也能力帮助别人但是却昧着我们的良心不做，也是罪。不该做的做是罪，但是我们该做的不做也是一种罪。所以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今天是一个蒙神怜悯的生命，我们得到神的怜悯，那我们却不怜悯人，那不是神的形象，那要受那个审判。那其实如果这一段圣经我们怎么样很深入的去了解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其实主耶稣曾经举过一个比喻很好去对应到这个圣经章节。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把这个经节把它做一个标记把它连接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所以每次想到这段圣经你就要想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因为它在呼应这一段圣经耶稣所举过的比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很快的把它念过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好，马太福音来看第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一节我们来读到三十五节，读完就知道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不怜悯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来看二十一节，一起来读二十一节，请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耶稣他说，妻子儿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还容我将我都要还清。那主人的仆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他不肯，既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的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觉得这段圣经呢、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对审判啊，这个原始这个怜悯也是向审判来夸神了、我们有很深的印象。我们这边提到天国，当然一开始是提到彼得问了如果要饶恕人如果要饶恕七次可以吗？意思说不够，七次的七次。好，这个七并不是代表只有数字的表面，而是提到的是完全，完全还要更加的完全。好，所以饶恕人这件事情是我们一定要做。饶恕一个人容不容易啊？饶恕是不是忘记？哎呀，传道他过去怎么样对我，我都忘记了，我都不计较了，忘记了。你每次在提醒的时候，我忘记的时候，你又怎么样？你又把他想过一次，就是这个人啊，我饶恕了。可是你每次想的时候，你心里面又痛一次。我觉得饶恕啊，它并不是忘记，饶恕是一种释放。我们来参考这个路加福音啊，你可以把这个经节把它再连到路加福音哈，这个都提到相关的一些道理。我们请看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第六章，我们来看38节。好，我的增加一项一样读过一次哈，有记忆。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来看37节。好，37节。好，请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耶稣要我们两个不要做的事，一个一定要做的事，什么东西不要做啊？不要论断人。我们常常被人论断，因为你常常论断人。好，那第二个提到说，不要定人的罪。为什么你被定罪？因为你常常定人的罪，常常说别人的是非，你也常常被别人所说你的是非。我们常常啊，两个耶稣说不要做的事，我们常常做，所以啊，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与人的互动也常常出问题。好，那该做的我们做不到，耶稣要我们要做什么？好，我们来看后面哈，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好，这个饶恕是不是忘记啊？我忘记了，不是。我们来看那个小字哈，饶恕原文叫做释放。哇，这个解释啊，真的非常的深刻。饶恕叫做释放，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权利去追讨别人的过犯，但是你放弃了，所以饶恕就是放弃追讨别人过犯的权利。你对不起他，你应该去追讨，没有错，因为那是你的权利，因为他对不起你，你可以怎么样？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方法。可是怎么样？饶恕了，释放了。我释放了他之后，我自己也被释放了，这叫做饶恕。所以饶恕重不重要？重要。你人生要过着喜乐，你人生能够走在主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是要学习过着饶恕，学习过着释放的生活。释放太重要了。有些人一辈子放不了别人，自己一辈子被仇恨所捆绑啊，好像啊下到这个地牢里面，哦，他怎么样？很痛苦，活在黑暗里面。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提到说，恨人的还活在黑暗里面。有人说我爱弟兄，可是却是恨人的，这个恨啊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过着一个饶恕的生活。好，我们再看回刚刚我们读的经节，好，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那第十八章里面讲这一段，我们刚看得非常的清楚哈。首先是对彼得对他讲的饶恕要几次提出一个回应。好，那接着主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啦好像天国一个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主人算账，仆人算账。 那有一个人啊，带着欠一千万两银子的，后来看这个人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可以偿还的。那主人就说啊，你欠我你要还债，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你欠我这么多你要还债，那怎么还？没钱还啊，没有钱还，把你的妻子儿女一切所有的卖了偿还，有没有还？可不可以还？你还有这些本啊，对不对？你欠债就要还债啊。我们现在啊，其实啊，讨债公司很可怕，对不对？讨债公司很极端很可怕，就是要还债，所以一个欠债的人非常的痛苦啊。那个仆人就说啊，主啊，宽容我啊，将来一定要还清啊。我们看见他的恳求之后啊，主人说什么呢？说啊，动了慈心，把他给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两个动作，释放，释放那个债还在不在？还在啊。我虽然释放你，可是你应该还要还债啊。我现在不追讨你，给你机会时间，你去赚钱，你去还债啊。可是主耶稣做的两个动作，主人啊，第一个释放，第二个免债。什么叫做饶恕？这边讲的不是只有释放哦，免债，免了，不用还了，免了，哇，那是彻底的。我觉得不简单，光是讲到这边哦，不是只有释放而已哦，免债。那后来看这个人哦，被释放之后，同样的，他遇到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就着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一定要还，他的同伴呢、就央求他说，宽容我啊，将来我必偿还啊。这个讲法好像谁的讲法啊？就是这个，这个被释放这个仆人，曾经跟主人是这样要求啊，可是今天有人欠他的时候啊，他却不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像主人去饶恕他一样，揪着他说你一定要还清，如果你不还，就把你下在监狱当中，把这个债啊还清之后再释放你。后来怎么办呢、真的他就这么做了。旁边的人一看了、不对啊，主人都怜悯你，你却不怜悯别人。后来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人，主人又重新怎么样把他叫过来，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于是就责备他，说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主人很生气啊，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把所欠的债给还清了。我们来看最后的结论，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就是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你不怜悯人，那我们神也不会怜悯我们。我们看这个仆人啊，这个债已经被免债了，他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但是他因为不怜悯别人，不懂得饶恕别人，这个已经被赦免的重新被追讨过来，重新发落。我们不要以为说哦，主耶稣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你不怜悯别人，这个以前的罪全部追讨过来，重新发落，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的祷告词里面不是提到吗？饶恕别人的过犯，好像天父一样饶恕我们，这个很重要。每天的祷告词里面要学会去释放，去饶恕别人，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啊，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爱心待人胜过公义来待人。这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要去落实的部分。你们知道约柜它的整个样子是怎么样吗？我们来从这个约柜来去思考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前面那个图哈，这就是约柜的图。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前面不是有一张图吗？你注意看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哈，两个天使坐在哪里啊？这个施恩座上，有没有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前面那个图啊？好，请问约柜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请回答，约柜里面装什么东西？法版、十条诫命，还有呢？亚伦的杖，还有呢？好，玛纳，这三个加起来叫做什么？公义。十诫是什么？诫命呢？对不对？所以将来神要借着十诫来审判人哦，有没有孝顺父母？这个都要来审判人哦。那还有我们再看这个亚伦的杖是代表什么？权柄。那玛纳代表什么？真理，对不对？这三个代表什么？公义。我们注意看整个约柜里面，约柜里面哇带着公义， 可是在公义之上有什么？施恩座把公义给遮盖住了，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看哦，主耶稣常常神常常在哪里来向百姓啊、说约柜是他一个临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临在地方在哪里啊？在施恩座。所以到了新约圣经呢，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你就可以懂这句话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请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哈，十六节这个很重要，我们把它读过一次。十六节，请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呢、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如果今天没有那个施恩座，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十条诫命，神用十条诫命来去看你有没有犯了一条啊？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请问啊，谁能够站在约柜前面？没有办法。今天神用他的权柄来对待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他的真理的标准，哇，我看到每个人都死光光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神灵在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是神先不以公义来判断我们，先怜悯我们，先怜悯我们，怜悯在先啊、有时候公义在后。你看呢、对这个犹大，神没有直接用公义来直接审判犹大，因为他要卖主，有没有？没有，两次的挽回，最大的爱，先有怜悯在先，还是不懂得悔改，神就任凭了，后面就彰显他的公义了，懂意思吗？就是公义跟慈爱是一体两面，但是我们这样看哦，怜悯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部分。各位同学啊，将来啊，我们基督徒要受三种审判。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你要把它记在心上哦。二十五章里面讲三个审判，不是对外邦人哦，是对我们哦。第一个审判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个审判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什么审判？就是不警醒的审判，没有预备油在器皿的审判，对不对？油预表什么？圣灵。你虽然都得了圣灵，是不是得圣灵就一定得救？得圣灵是神给我们的将来天国的印记，与我们同在的保证。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不让圣灵充满行道理，我们将来很难得救哦。所以这边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他们都是预备主的，他们都过去是带着灯的，都有油的，可是后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这个宴席里面。第一个不警醒，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让圣灵预备油，让圣灵来充满。第二个按才干的比喻，五千两千一千，对不对？什么审判呢？埋没恩赐的审判。你明明有一千，你却不用，把它埋在土里面，要受审判。传道不是讲开玩笑的哦。有恩赐神给你的，给你这个环境让你学琴，给你这个环境有机会来学指挥，给你很多的恩典，就是让你来做见证，你不做，这个将来啊，我们看见埋没恩赐也是个审判。真的哦，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人有人在填见证呢。你有什么见证？我们要说，我们要讲，但是啊，当然我们这边帮我还要审一下，适不适合在公开的场合去讲你的见证？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很谨慎的，因为我们讲见证是奉主耶稣的名，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啊，请各位认真去填写啊、因为恩赐埋没，将来要受审判。第三个审判是什么？就是啊，把这个羊啊、这个绵羊跟山羊分作左右边，对不对？对右边的羊怎么说呢？哎呀，你可以啊，这个享受，我创世以来所准备的福气啊，因为怎么样？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啊，我做客旅你留住我，吃身肉体给我穿啊。这个人说啊，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呢？四十节说，王说啊，你坐在一个小者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很重要。什么叫做真实的爱？你不要说传道，我要到非洲传福音，拯救这些人，我要把福音传给同性恋者。你不用画那么大的饼，先从你的旁边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坐在最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你旁边这些人身上，可能最不起眼的、最软弱的，不用画很大饼。我要到非洲传福音，到台湾这个地方旁边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很重要。所以啊，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爱你的太太就是爱主耶稣。这句话我很感动，我回去跟我太太讲呢，爱太太就是爱主耶稣。 欸，他很高兴，对啊，你要多爱我啊。可是爱先生也是爱主耶稣哦，你要多爱我哦，嘿嘿，对不对？所以今天爱你旁边那个主人就是爱主耶稣，因为他是你的肢体。今天爱你的辅导员就是爱你的主耶稣，今天爱你的父母亲就是爱主耶稣。你不要想说爱主耶稣是一件哇，我要做怎么样的很大的事情。爱主耶稣不用花那么大的饼，从小从最小的你旁边的你的家人就是爱主耶稣，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对爱对怜悯重新有很清楚的认知，我们把它落实在生活里面。如果你不坐在人的身上，你就是不是坐在主的身上，将来要受审判。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祷告。